OK，好的啊，我们这周是灵修，是从创世纪3章1节开始的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然后你现在因为已经灵修到后面了，你现在可以知道吗？创世纪3章1节跟哪些经文是相对应的？跟3章的哪一节经文是相对应的？因为我们灵修都是一段一段的嘛，所以帮你们不断的要有些回顾，很好，跟14节是相对应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它是其实这两句经文是相对应的，知道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刚开始灵修3章1节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狡猾"这个词啊，这个词它的含义，它也可以翻译成通达，它本身褒义贬义是。都是可以，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的。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翻译成狡猾？那当然，魔鬼附在蛇的身上，他们要犯罪啊。更加重要的是，他要对应14节啊，蛇要受的咒诅啊，比田野一切的活物啊。所以这里的田野一切的活物，就是后面14节所讲的牲畜和野兽。啊，后面就是蛇啊，就是或者说撒旦对女人的试探啊，这里的3重试探啊，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啊，二三还有四啊。好，那么这个就我就不细讲，因为逐日讲的比较多了啊。蛇对女人说啊，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啊？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这个三重试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颠覆了啊，蛇、女人和沉默的亚当一起啊，一起来试探神啊，一起来试探神，一定要明白，一起来试探神啊。试探神的意思就是啊，藐视上帝的属性啊。凡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啊，神说他们四十年啊，来试探我。这个试探的意思。就是挑战上帝的属性，挑战上帝的慈爱，挑战上帝的公义，挑战上帝的信实啊。好，然后就是3个结果啊。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啊，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又给她丈夫吃了，她丈夫也吃了。第三，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啊，所以这里我们在字义当中详细解释了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我们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雅各书所说的私欲怀了胎啊，就生出罪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了，所以这里的私欲总的来说就是对被造之物的贪爱，将被造之物抬高。啊，提升到如同自己对造物主的关系，就是人将自己与其他被造物的关系扭曲为，人应该对上帝的关系，人应该对上帝的爱啊，把它降格为我们只对这些被造之物的爱。这就是私欲啊，私欲就是贪爱。啊，你直接就可以对应后面啊，以扫啊，所有的人的犯罪都是一样的。等到创世纪后面啊，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的犯罪都是一样的。好，然后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判断赤身露体是不好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然后从第8节开始啊，就是。讲到神来寻找他的百姓啊，寻找他的百姓，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第一章的神学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神学的主题就是神的创造，创世纪第二章神学的主题就是上帝的选民，第三章神学的主题就是神 父啊，天父要来寻找浪子啊，所以这个过程一直到整个新约后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拯救我们啊。所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啊，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所以当神呼唤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也仍然是躲避。他虽然听见啊，我特意详细解释过第十节的啊。我在园中，他虽然是听见神的声音，虽然是也害怕、恐惧、战惊，也知道自己是赤身的，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但他仍然是藏起来躲避耶和华。好，然后后面呢，就是讲到当亚当与夏娃他们彼此的推卸责任啊。亚当认为责任第一是在神，第二是在夏娃啊。然后女人认为责任第一就是在神和蛇啊，蛇的身上啊。这就如同很多基督徒认为啊，我的罪都是魔鬼的问题，我是受了魔鬼的试探啊一样。好，昨天重点讲了14节、15节啊，耶和华神对蛇的一个咒诅啊，更加重要的是15节啊。就是我跟你们讲到整个这个原始的福音，这个征战啊，所以昨天来的你就应该可以非常清楚，这个征战是一场谁和谁的征战啊，蛇和他的后裔，以对应女人的后裔啊，这是这场征战，这场征战贯穿整本圣经啊。所以这场征战，耶稣基督要得胜啊，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都要得胜，这个得胜三个层面啊，第一是在十字架上得胜，第二是在这末世借着他的教会得胜，第三他将来复临得胜啊。因为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呢？如果有人问你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假如有外邦人来问基督徒说，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你们怎么回答？有人问撒旦的后裔，他有后裔吗？你昨没有来哦，那你昨天肯定没有来哦。这个姊妹，你昨天有没有来？你们不要断了，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烦你们，总是要断断断，不要断，中间灵修不要断，你一旦要开始中间灵修就不要断，好吧？你断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回答你。对呀，如果我问你，如果外邦人问基督徒，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正确的回答是什么？然后你会跟他说，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然后他可以挑战你，那圣经告诉你耶稣复活一定是真的吗？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使徒见证了圣经复活，是见证了耶稣复活，那他可以挑战你，使徒说没说谎呢？所以应该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呢？使徒的改变，我们都没见过使徒的改变。你见过使徒？基督再来那是以后的事情。对呀，你们怎么讲半天这个东西都搞不明白？基督的复活透过什么？你怎么知道？透过教会知道，当然是透过教会，透过基督徒知道，因为基督徒在复活的基督里面。你们这个概念你不明白吗？基督徒现在在地上的基督徒，一个属灵上的实质，一个圣灵重生的奥秘，就是我们连接在复活的基督里面，知道吗？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耶稣基督在天上，他已经死里复活，坐在天上了。如今他的百姓是在属灵上连接在复活的基督里面。为什么说教会的属灵本质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什么身体？死的身体吗？是他复活的身体。所以你要让别人说你怎么知道基督复活了？你就说你看了复活的基督，看了复活的基督不是指着天上，是指着教会。 所以这就叫做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做见证就是教会要将基督复活的能力在这个世上要彰显出来。当耶稣基督说这个圣殿会被摧毁，对不对？但是他三日之内要把它再建起来，这个是指着他复活他来说的。从他复活的那一天开始，他的身体就是圣殿，凡神的百姓都在这个殿当中。好，我给你们简单回顾一下，因为我都是假定你们一天不落的跟着灵修的啊。所以你如果有哪一天没有来，没有关系的，有每个人都有些事情，但是呢，你要去把前面的录音听清楚啊。好，你们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刚才我看到有个人问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神既然造了伊甸园，为什么又容许被撒旦附身的蛇溜进去？这问题我们回答了很多次了呀。为什么允许蛇进去？为什么要允许亚当犯罪？这些都是一样的问题啊。哦，对了啊，对，叔叔真提醒的很好。我那天忘了解释肚子行走和终身吃土，哪里听录音都还有人不知道的。我们有网站的，我们有网站，所以把网址发一下。为什么每天都有很多新人进来的？是不是？你们邀请新人进来，一定要很多些基本的东西要告诉给他们听啊。在那个网站的主菜单上有一栏叫“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啊，生命的粮里面就是我们从这次创世纪开始灵修的录音。你等一下，有些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先回答一下肚子行走和终身之徒。我在昨天灵修的时候，我说肚子行走和终身之徒不要仅仅在字面上面来解释，因为如果你仅仅在字面上面来解释那个主语，就你会仅仅把它理解为是蛇，是种动物。但是这个在耶和华神对蛇的这个对话当中，神明显将蛇等同于撒旦，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属灵含义的。什么叫做肚子行走、终身之徒？这个。如果你要衔接到，如啊，这个如果你要已经解经衔接到新约，知道是什么吗？如果要已经解经衔接到新约的经文，知道是什么吗？好，如果要已经解经，它的属灵含义衔接到新约，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啊，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有许多的人他是基督的仇敌，是那女人的后裔的仇敌，是整个征战的敌对方。这有许多人，注意吗？他们是谁？撒旦的差役。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要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就是这段话的属灵含义。什么叫做终身之徒？就是一个人若不在基督里面，就是终身吃土的。他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什么叫做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呢？就是一个被造的人终身吃土，以杜甫为神。这在人看来好像是荣耀，但是在上帝看来是羞辱。你今天哪怕站在世界之巅，是全世界最有权力、最有钱啊、最长寿、最健康，你仍然是以杜甫为神。若是以杜甫为神，结局就是沉沦。这就是，所以这段的咒诅，再回到前面，终身吃土，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神告诉给撒旦听，你是没有任何得救的可能，永远沉沦。从这时候的审判就是永远沉沦。神并不救拔天使，永远沉沦。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们把这句话用你们漂亮的书法写下来，挂在家里客厅里面。这句话比你们常常很多基督徒挂在家里的什么“我和我家什么必定侍奉耶和华”这类的话要好很多。每天看看，想想什么叫做地上的事。什么叫做以地上的事为念？而这句经文呢，如果要对应，如果又要以经解经呢，它就是对应哪里呢？我跟你讲啊，我再给你们举解经。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如果要以经解经，其实保罗这些都是一样的意思。以后讲保罗书信啊。就是第三章，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看到吗？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是复活的基督的一部分。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这个意思，中吗？就是和这句话一模一样的。什么叫说保罗讲的？什么叫做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我们常常思念的是地上的事。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复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并且一同藏在神里面。第四节，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直接对应约翰福音第六章，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凡信靠我的必定不饿。然后等到耶稣基督。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等到他死里复活之后，圣灵在基督徒身上所做的超自然的工作，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再举经文啊，其实这些经文全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所以你们知道圣经的道理全是一模一样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保罗讲到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随从今世风俗。什么叫随从今世风俗？就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啊。我们随从今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首领，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也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我们是谁？教会。什么叫做基督将权柄赐给教会？赐给教会什么权柄？生命的权柄，复活的权柄，坐在天上，只是和他一同执掌王权的权柄。所以很多人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搞不明白千禧年，前千禧年呢，还是后后千禧年呢，还是无千禧年呢？千禧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从你复活，从你重生那一刻，你就整个教会就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了，已经得着这个权柄。当然，这样的一场征战，为什么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要将教会带到基督与撒旦的整个征战当中。当然，这场征战的最后的结局要到最后他才。这些经文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一模一样的经文。所以我们的问题，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吃土啊，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啊。好，有人刚才前面有人问了个很有趣的问题：又饿又懒的仆人，指躺平的基督徒，还是不得救的人？这两种人都是不得救的人。明白吧？无论是耶稣基督比喻当中的又饿又懒的仆人，肯定就是指不得救的人。而现在，如果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所领受的信仰是躺平宗鸡汤教的，一定是不得救的。那不用考虑了，不用考虑啊，这些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怀疑。因为我刚才跟你们举了那么多的经文，圣经讲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吗？请问，保罗眼中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吗？请问？你刚才的那，你把刚才的那些经文，你全部把它串在一起读一下。保罗眼中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在保罗认知当中，什么才叫基督徒？他要经历什么样的恩典，承受什么样的能力，领受什么样的使命？ 而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在那个比喻本身的喻体当中，这就是肯定是不得救。对呀，有人讲得很好啊，其实不是躺平，而是顺私欲而活，就这样子。那么顺私欲而活，就是像蛇一样，终身吃土。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三卷书应该都是监狱书信啊。这三卷书应该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都是监狱书信。而这三卷书是完全同构的，是保罗的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三卷书。保罗的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所以它又分成几个阶段，以更多前后书和罗马书它为体啊。加拉太书讲因信称义，提摩太前后书讲教牧，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末世，非常重要的讲到福音和基督是复活的，其实就是三卷书，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你把这个三卷书好好的把它对照在一起，好好的读一下。